各位大德坛约，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天呢，应佛陀基金会简峰文大居士的邀请，来到这个华藏讲堂啊，跟各位同修结个法缘，我非常高兴。这次来到台湾呢、啊，看到台湾的弘法工作呀，这个佛教界这个情况啊，我们非常高兴，弘法工作搞得非常好，有声有色啊，深入普及，这个很难得呀啊。那么在这个社会上啊，在现在这个当今社会物质文明这么享受的时代，大家能发心学佛，而且这样潜心啊，这更是难得呀。可见大家呀，在这种环境下不为无欲所迷惑，那么还能潜心学道，潜心学佛呀，就是没有一般的福德智慧呀，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啊。那么大家呢，都是可以用《金刚经》上一句话讲啊，不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种过善根，结过善缘呐、啊，才能有这个福德因缘呢 啊。在这种物质文明高度享受的社会，能发心学道啊，这很难呐、啊。俗语道啊，富贵修道难，保暖思淫欲呀、啊，这个是很难得呀啊。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呢报告的题目呢，叫劝修念佛法门。这个念佛法门呐，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咱们华藏讲堂啊是净宗道场啊，大家呢也是跟着净空法师啊已经九修九学了，那么我呢还要向大家参学了。那么刚刚来那一天呢，有个居士啊，他们基金会的居士给我提了个问题，他说：“法师啊，我们大家都学念佛法门，念了很长时间的佛，怎么烦恼还不断呢？那么还没有得到受用呢？这什么原因呢？我们怎么样能断除烦恼？怎么样能很快的能得到实际受用呢？”那么这个里面呢，我给大家呢讲一个故事。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咱们《阿弥陀经》上也有这句话，诸大弟子当中有个周利潘陀切，周利啊潘陀切是两个人，周利是哥哥，潘陀切是弟弟，是两兄弟。那么周利呢翻译成汉语啊叫大路边，潘陀切呢翻译成汉语呢叫小路边，小路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周利和潘陀切的母亲呢，在生他们两个的时候呢，因为印度有个习俗，生小孩啊一定要回娘家。那么佛的母亲生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也是赶回娘家，路过这个无忧树下呀，他就在这儿就世尊就分娩了。那么周利潘陀切的母亲呢，在要生周利的时候呢，往娘家赶路，但是走到大路边呢，没有到娘家的时候呢，就生下了周利，所以这个孩子就取名叫大路边。那么等到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啊，也是赶路回娘家呀，赶不及，就在小路边呢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所以呢一个叫大路边，一个叫小路边，也就是周利和潘陀切。那么他们两位兄弟呢，那么都从佛呢出家了啊，都从佛出家以后啊，世尊呢对弟子啊要求都很严格，在戒律方面呢，在修身方面呢，都要求大家以戒为师。出家的弟子啊，每天都要三次摸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提醒自己呀、啊，我是一个光头和尚啊，应该呀、啊、 持戒修心啊。那么在摸头的时候呢，有四句话，就是说呢，守口奢意身莫犯啊，守口自己的口啊，要守口如瓶，不要呢讲是非呀、两舌呀、寄语呀，这个不清净的语言啊。奢意奢住自己的意念啊，使自己呢意念清净，不起贪嗔痴三毒啊，不起这三毒，那么不会去造恶业。守口奢意身莫犯，身呐、自己的身体不要去造杀盗淫呐、等等的恶业啊。第二句话呢，就是说莫恼一切住有情啊。那么出家人呢，都要饶益有情啊，令众生欢喜，就是令诸佛欢喜。那么广结善缘，不有这么一句话吗？未成佛道间呢，先结万人缘。大家也要多结善缘，那么不扰诸有情啊。无义之苦当远离。印度我当时好多外道啊，有60外道、96种外道。那么这些外道啊，有的强调苦行，折磨自己的身体。那么有的呢，说看到那个牛啊、吃草啊，那么升到天上，死了以后啊，那是他的业报啊。那么他报尽以后，可能有善缘呢，就升天了。那么他呢就效法，说这人呢也要吃草吃植物，或者有的呢是那个裸体外道啊，身体不穿衣服，每天到水里去泡啊，种种的苦行了，或者在山林里面呢修种种的苦行。那么佛说了，说无义之苦啊当远离，这些对自己身心呢得不到清凉、得不到清净这种法呀，不要去休息，当远离。那么如是行者得度世啊，如果这样去做呀，大家就能得到出世的利益，就能得到解脱。那么这个周利和潘陀切这两兄弟呀，周利非常聪明，这个潘陀切呀非常愚笨，这个弟弟呀头脑啊非常愚笨。那么佛呢教弟子呢每天呢都要三次摸头，要讲这四句话，要提醒自己是出家人，应该持戒修心啊，修心养性。那么这个老大呀周立呀就很快呀，这四句话讲了两遍他就背下来了，很聪明，很有智慧。那么这个弟弟呀就非常愚笨，你教他前两句呀，那么他刚刚学会，你再背后两句，前两句又忘掉了，你再来教前两句，后两句又忘失了。如是教他呀很长时间，这四句话他也背不出。那么后来没有办法呀，就请500罗汉，500位轮流来教他，教了前两句忘后两句，教了后两句忘前两句。那么这个潘陀切呀，就是头脑就笨到这种程度，他就是学不会，四句寄诵都背不会。那么怎么办呢？他自己呀也很懊恼。那么周立呢也觉得很没有面子，哎呀，我的弟弟这么笨呢，教他这几句话都背不出，这怎么办呢？他说你还是还俗去好了。但是啊，虽然说潘陀切呀非常愚笨，但是道行很好，非常坚固啊，他呀很发心，很用功，他就是不肯还俗。他哥哥一定叫他去还俗，不让他做出家人，他就在哭。那么世尊呢，听这件事情以后呢，就派弟子啊把他叫到世尊的面前啊，就叫到佛的面前。那么佛就开示他说，你呀不肯去还俗啊，你为什么要哭啊？他说我哥哥呀就看我太笨了，四句偈颂背不出，他很没有面孔，很没有面子，一定要叫我还俗。但是我不要还俗啊，我要修道啊，我要了生死啊。那么世尊听他这样讲啊，就方便开示，说你四句话背不出啊。世尊就看看旁边有一把扫帚，他说扫帚两字你能背得出吧？他说扫帚两字我能背得出啊。那么世尊就讲了，说你以后啊 这四句偈颂不要背了，你就专门念少佐两字，专门背少佐两个字。那么这个潘陀戒呀，非常听世尊的话，非常听世尊的话，依教奉行。世尊这样一讲啊，他就每天呢、啊、发心呢、啊，除了在常住啊，在寺院里面呢、啊、做种种的贡献呢、啊，做种种的功德呀、啊，维护道场啊，那么就是潜心的背这两个字，天天就是扫帚扫帚扫帚啊，就念扫帚这两个字，发愤图强啊，啊，就是照着样子念来念去，念了三年。把心中所有的见思二惑呀，所有的尘劳啊，都扫得干干净净，那么证到了不生不灭的小乘偏空。他就念这两个字啊，为什么说能证得这个偏空呢？能把这心里面的一切尘劳啊、妄想啊、执着呀、无量劫来的这些受的这些妄想迷惑啊，都能扫清呢，都能灭除呢？就是说呢，以这个一念，有念的一念，念扫帚两个字，那么而除一切的妄念。所有的你这心心念念，念念心心，就是在这扫帚两个字上面，那么你其他的一切的尘劳妄想啊，你自然就不生起了。那么你就是持这两个字啊，念到一心不乱了，那么他呢证到了不生不灭的见思，灭了见思二惑，证得了不生不灭的小乘的偏空，证了阿罗汉果了。那么周立啊，证阿罗汉果还是在潘陀戒以后，虽然他很有智慧很聪明，一讲就会一讲就通，但是他弟弟呢，这三年当中啊，就专持扫帚扫帚扫帚这两个字啊，但是呢他却证得了阿罗汉的果报。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啊，什么事情啊，不是说你知道的很多，知道的很广，那么你就很快的能得到。那么关键呢，在你实际用功啊。印光法师就讲要死心念佛啊。那么我们周立和潘陀戒这个例子，就潘陀戒呀、啊、念着两个字，三年就证了阿罗汉果啊。那么我们持诵阿弥陀佛的圣号，怎么还可以不证果呢？阿弥陀佛有他的48愿力，再加上我们自心的这种信愿行的力量，那么不可能啊不得到这个利益，不可能不能得到解脱，不可能不往生啊。那么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周立和潘陀戒呀、啊、这个例子呢，就可以说明啊，就是持名啊这一个法门啊，确实是不可思议呀、啊。尤其我们持诵阿弥陀佛的名号，有阿弥陀佛的愿力啊，阿弥陀佛的48愿接引我们，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信力啊，那么净土啊、三资粮、信愿行啊，那么加上我们自己的自力他力，那么你怎么能不得到解脱呢？怎么能不往生呢？啊，就是看你自己呀、啊，是不是真诚心，是不是死心塌地的在行持，啊，在行持。那么这个例子啊很简单，但是也很说明问题呀、啊。啊，为什么我们念佛不能灭除妄想，不能得到解脱，不能得到利益呢？那么我们要问自己了。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师父领上门呐、啊，修行在个人，个人吃饭呐、啊，个人饱，个人修行，个人了啊！一定要自己呀、啊，要死心塌地、实实际际的呢去用功，这个呢才能啊和佛法相应。因为佛法呀是个实修实证的法门，不是说我广知博学呀、啊、就可以得到利益。那么我们呢、啊、在学一个法门，在修行一个法门的前呀，在这以前呢、啊、要对这个法门非常了解，这个法门的起因啊，它的 因缘，什么原因，这个法门怎么回事啊，来龙去脉大家呢要认清，要辨清路，然后呢再按照这个路线去走啊，那么你呢才不会走错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第一句话就讲，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皆因妄想执着迷惑所不能证得。那么就说呢，世尊就讲啊，说我呀九修九行，费了无量无边的力力啊，证得的佛道啊，以佛眼视众生啊，大地众生呢皆有如来的智慧德相。但是我们大家为什么不能证得呢？就是有妄想执着，这些尘劳啊和我们的本具的佛性啊掩盖的啊，所以我们自性啊不能显现。法华经上也讲啊，说世尊为什么出现于世呢？如来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为令众生开智悟入佛之之见啊，就说众生啊本具佛性，就好像那个金矿啊，它本身含有金子的成分，那么我们经过冶炼呢、啊，能提取出来金子啊。众生本具佛性，经过我们的行持修行，可以证得佛道。那么如果众生没有佛性啊，你就不可能修成佛。你一块石头，你再冶炼再加工，你也炼不出黄金来啊。就是因为众生本具，各个本具啊，本自圆成，每个人呢、啊、都有天然佛性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尘劳妄想啊，不能证得。那么世尊呢，就是为了令大家呀开示悟入，证得自性佛，所以佛陀呀出现世间。佛陀观机呀，看众生的根性啊，我佛世尊开示众生念佛法门呐、啊，即是欲令众生啊都摄六根。我们念佛呀，以一念治妄念，那么以念佛来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持弥陀名号啊，见到念到心净双空，佛性自当显现。如果我们大家念佛呀，念到心净一如啊，所念的佛和自性的心，那么能念到自性一体呀，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呀，自然显现啊，自当显现，自能悟入佛之之见呢、啊。那么自能呢，亲睹啊自性弥陀。而能完成啊世尊以出世之大因缘、啊、世尊出世就是为了令我们大家呢都成就佛道。但是啊，佛说了八万四千法门，能弃理弃机，适合众生根基，尤其是实行现代人的根基啊，这个念佛法门是最殊胜不过了。因为现代人啊，每个人都有很多事物，很多工作啊，大家都会有各自的工作，不能呢是全部大放下身心都出家呀，在寺庙在道场里头来了脱生死。大家都是各有各人的事物，各有各人的所做的工作。那么在各自的岗位上啊，你说你给他制定一个，要他有一个好的环境，好的道场啊，让他就如何如何的这个增上缘呐、啊、来修持啊，这是很难的啊。所以这念佛一法呀是最方便最适合大众。这个念佛法门呢、啊、乃是世尊至极之悲心，观机实教，观察众生之根基啊，唯此持名念佛一法乃最易得度，最容易得度。所以世尊呢、啊、无问自说，说出一卷阿弥陀经啊，不假他人法器，他自告舍利弗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国土游世界，名曰极乐，其徒有佛号阿弥陀，仅现在说法。就是世尊呢、啊、讲的每一部经典呢、啊、都有发起众啊，有人祈请，金刚经啊是须菩提去请啊，每一部经啊都有人祈请啊，世尊呢才演说。唯有阿弥陀经啊，世尊是无问自说，因为观这个众生根基呀 啊而且是如来至极的悲心啊，悲悯众生啊，所以世尊无问而说。自唱极乐以报正报庄严，那么 开阐这个持名这个法门，乃是如来金口宣说呀，这个大家呀可不可以有任何的怀疑啊，这是世尊呢金口宣说。那么弥陀经中啊，佛自己解释说，为什么这个叫极乐世界呢？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呀？说七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那么讲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庄严，七宝行出，八功德水呀，黄金为地，种种庄严呢，令众生发起信心，大家起信心哦，极乐世界非常好啊啊，起这个信仰。那么次则普劝众生呢，要往生净土啊，人人呐、啊、要应当发愿。经里头说呀，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啊，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呀？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到极乐世界呀，都是不像娑婆世界，到处充满了罪恶，到处是五浊恶世，人与人之间呐、啊，非常淡薄呀，都是勾心斗角啊，尔虞我诈呀，这个社会上是如何如何。极乐世界都是诸上善人啊，你到那里面去呀，在那种环境当中啊，那对这个道业呀，对自己的菩提资粮啊，那确实是利益啊，是无量无边的。而且呢，那么这是让大家发愿呐、啊，信愿，首先让你发生信心，发生信心，这个对极乐世界的信仰，然后劝大家都要往生，要发愿。第三呢，教大家行持，怎么样能到极乐世界去呢？那么，执持名号一法呀，念到一心不乱，那么耳力呢，念佛净行啊，念佛之净行。那么经中说呀，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名号，执持啊，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命中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命中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安乐国土啊。那么这里面呢、啊，阿弥陀经正宗啊，就是劝大家信愿行啊，要发愿啊，要起信心，要自己要发愿，要到极乐世界去。那么要去啊，有个方法的，怎么样去啊？极乐世界这么远呢、啊，十万亿国土啊。那么要自己行持，要念阿弥陀佛名号，持到一心不乱啊。那么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啊，临命终时即来接引啊。那么这里面呢，讲的非常清楚，三个部分：信啊，发起信心，极乐世界依报正报庄严啊。那么然后呢，劝大家，普劝大家呀，应当发愿，发愿往生。但是有什么方法呢？大家要一心持名啊，一心持名啊。那么这是阿弥陀佛的正宗，乃是佛呀劝大家发愿啊，信愿行啊。那么我佛以呀、啊、信愿行三者呀，那么以往生之净土的三资粮，这三者呀是净土的三资粮，如果能具足三资啊，必定能贤等九品啊，你一定能升到极乐世界去，九品莲华等座。那么要知往生与否啊，全凭信愿之有无。你能不能往生啊，全凭你的信愿，你有没有这个信心，有没有这个愿力啊。那么品位高下呀，乃是行持之深浅呐、啊。你说你升到上品、中品、下品呐、啊，那么这是看你自己的功力了，你行持的实际自己怎么样做的如何了啊？那么这三者呀，缺一不可呀，如鼎之三足啊，好像咱们那个香炉啊、香鼎三个足，少一个也不可以呀 啊。所以这个极乐大法呀，这个确实是世尊呐、啊、苦口婆心呐、啊，给这个尤其是末世众生，尤其是我们现在的众生，大家都是很繁忙啊，尤其在这个现在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说时间是生命啊，是这个是大家都是很珍惜这个时间的，都很忙的。那么这净土法门呢，是最方便最简单啊，也最稳当也最急切 啊，也是最圆顿的。那么说它说它最方便呢，那么你这个理清了以后啊，你就是持阿弥陀佛名号，不管你是行也好啊，住也好啊，坐也好啊，卧也好啊，还是工作也好啊，还是坐走路也好啊，你在什么情况下你都可以持名啊，都可以持名。那么最简单了啊，就是持阿弥陀佛名号，也不需要你像密宗啊修法呀，还要有个坛场，还要准备多少多少供养啊，还要有多什么时间约束啊，这个是最简单的，最捷径啊。这个阿弥陀佛呀，升到极乐世界呀，一生普处啊，阿毗婆智马上就不退转，不会退转啊，一生普处马上就是当来啊，一生普处啊，就是时间很短，就能一生就成就佛道啊，最稳当。这个你念佛法门，你修持啊，你不会走错路的，你只要一心念佛啊，那么信愿行三资，你不会走错路。你不像你修禅定啊，或者修密法，一定要有过来人呐、啊、来指引你，来引导你啊。那么也不是很简单啊，你如果没有人指导啊，很容易走错路，很容易出问题。那么这个法门呢、啊，是最稳当的，最稳当的，而且是最圆顿的。那么你一生普处啊，当来那个。按照这个阿弥陀经上讲啊，那么你即可圆成佛道啊，不会有多生累劫呀 啊才能成就啊，所以呢非常适合现代人啊。那么你呀、啊、信啊，信愿行三资粮，这个信啊里面呢一般呢是四点一定要具足。首先呢你要信释迦如来呀、啊，三觉圆满，四智洞明啊，观机实教，此念佛法门呢、啊、决定是对机之教，佛是不会说错的，你一定要相信世尊经口宣说呀。第二，你要信西方极乐世界呀、啊、是由阿弥陀佛愿力啊，因地的悲心宏愿，而后呢行持万功啊，修行啊万德，而庄严成就出来的极乐世界啊，清净国土啊，这个不是啊，不是人家想象出来的啊，也不是编造出来，是阿弥陀佛愿力成就。第三呢，你要相信呢、啊、六方诸佛啊，东南西北上下六方诸佛出广长舌相啊，来赞叹净土法门是不可思议啊，历代祖师啊，前贤呢、啊、先贤后圣啊，都是推崇提倡，人人提倡净土法门，是真实之语，不是骗人的啊。这是第三。第四呢，娑婆世界呀、啊、五诸恶事啊，乃是众生恶业所感召的啊，众生的恶业所成就的这个五诸恶事。那么极乐世界清净庄严呢，是由于众生的净业啊所感召啊，所成就。那么念佛呢，可以清净身口意三业啊，可以呢三业即清啊，净土即成。如果我们身口意三业清净，念到一心不乱，净业成就啊，那么我们这个决定往生啊啊，所以你一定要相信。那么如果你这四点呢、啊、这个信心具足啊，那么别人再讲啊，说我呀还有一个什么好的法门，还有你其他的如何如何呀，你都不会去相信了啊。那么学佛呀，一定要专一啊，至心一处，无翅不败。你朝三暮四啊，今天学这个，明天说那个，听人家讲啊，说我这个法门呐、啊，现在好多这样骗人的，说我这个法门是快速成佛法，我听到好多呀啊，说我这个法门呢、啊、如何如何殊胜。啊，又是什么真佛宗了，又是什么宗的、啊、很多呀，现在呀来欺骗世人，欺骗众生啊，说经过我一灌顶啊，你不落三恶道，你说这不骗人吗？那么如果要这样式的，大家都随便去造恶业了，造好了恶业，最后请他一灌顶一摸顶，恶业三恶道不去了，那么哪有这种事情呢？所以啊，你一定要坚定信心 啊，极乐世界大是阿弥陀佛愿力所成，释迦如来金口宣说，六方诸佛出广长舌相赞叹啊，我们大家发愿一定要往生啊，我就专一这一个法门啊，念佛忆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一定啊有这个信心，那么你啊就很容易成就啊，很容易成就。如果你朝三暮四啊，学这个法门学几天，哎呀没有受用啊，我怎么天天念佛烦恼还是一大堆呀、啊、我还是换一个其他法门吧。你其他法门学几天呢又认为不大理想，如果你这样式的、啊、那么你呀、啊、终究是一事无成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立下决心啊，这个发下大愿啊，一定啊就是相信这个念佛法门啊，信心持愿呢 啊自己呀、啊、死心塌地的，印光老法师讲啊，死心念佛啊，那么你终归呀、啊、能成就佛道，终归呀、啊、可以成就这个自己的道业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啊、大家这个信心呢、啊、一定要具足，一定要坚定啊，用元英老法师的一句话呀，一定要深啊，这越信心呐、啊、一定要深啊啊，一定要发这个甚深的信心啊，愿力呢自己的愿呐、啊、一定要切，信这个娑婆的苦啊，极乐世界的乐呀、啊、发愿一定要往生，愿一定要切，行啊一定要实，实实在在的脚踏实地的念佛，实心念佛，就像那个周立潘陀切啊，像这个潘陀切一样啊，真正心心的去念去行持，那么你一定呢能得到实在的利益啊，实在的利益。字字从心起啊，字字从口出，字字从耳入，身口意三业呀都是在这个阿弥陀佛名号上，那么你行持一段时间呢、啊、你自然得到佛法的利益啊，这个是这个快乐呀是讲不出的啊，是你世间的五欲呀所没有办法比拟的，大家呀不信你就去试验试验啊，字字从口出，字字从耳入，字字啊从心起，身口意三业都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上，那么你行持一段时间呢，自然就得到佛法的利益啊，自然你就得到佛法的利益。当你尝到这个法乐的时候啊，那么你就那个确实是没有办法比拟的，那你自然是得到这个非常快乐的这个感受啊。那么阿弥陀佛名号啊，这个净土法门呢、啊、有很多人呢也提出问题，那么净土法门也很殊胜，其中呢有很多问题啊，你比如待业往生啊，好多人都提出疑义，说净土法门可以待业往生啊，好多人不相信。过去啊有个国王啊，西有国王啊就问仙那比丘，仙那呀是一个大乘一个大行者呀啊，那么问他说，你们佛教啊净土法门呐、啊、念佛可以待业往生，这个啊世人呐、啊、都不相信啊，多数啊都有怀疑啊，就请他呢解释。那么仙那比丘就对国王讲了，说这个石头啊放在水上啊会不会沉下去啊，那么这个国王讲，这肯定会沉下去，石头放在水上肯定会沉下去啊。那么仙那比丘就讲了，说众生的恶业呀、啊、也一定会呀、啊这个轮回六道一定会堕落的，大家有业呀一定会堕落的。但是他又问国王了，说如果这石头啊放在船上啊，把石头放在大船上，那么可不可以渡过彼岸呢？那么国王说，那当然可以渡过彼岸了。仙那比丘就讲了，说阿弥陀佛的愿力呀、啊、弥陀的大愿船呐、啊、就可以渡众生啊，渡过生死海呀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待业往生的啊。那么过去啊有一个 张善和的这个事情，这个大家呀恐怕很多人都知道啊，张善和呀待业往生啊。那么过去呢有一个杀牛的啊，杀牛的这个一个人呢、啊、叫张善和。那么他一生啊以杀牛为业，是屠夫啊，杀牛为业。那么有一天呢、啊、他就病重啊，生命啊就将终了。那么他就是在那个病床上躺着，迷迷糊糊的就看到很多的牛啊都来跟他索命啊，用犄角来顶啊，来挑他呀啊，来索命啊，因为他杀了很多的牛啊，他临命终时这些牛都来索命来了。有的用这牛角来挑他的胸，有的用头来撞他的背，有的用这个脚来踢他的身啊。那么他呀惊恐万状啊，非常害怕，马上就喊他的妻子啊，说你马上啊去请一个僧人呐、啊、来救度我啊。那么他的妻子呢就去为他请了一位高僧。这位僧人呢入室以后啊，就对张善和说你呀、啊、不必惊慌，汝今生啊杀业过重，你这一辈子杀业造得太多了，杀了很多的牛啊，这些牛啊你这个业呀、啊、是无可以呀、啊、无有他法可救，只有啊一心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那么这个僧人呐、啊、高僧啊就教他来念阿弥陀佛啊。这个阿弥陀佛呀可以灭罪呀，不有这么一句话吗，礼佛一拜罪减和沙，称佛一生啊功德无量啊，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可以消业障。那么张善和就跟着这个高僧啊一起称念阿弥陀佛名号，一称念佛号啊，渐渐的这些牛啊都离开了，都走了。那么他就对这个僧人讲啊，他说牛啊去矣，牛都已经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僧人就对他讲啊，说你啊要继续称念阿弥陀佛名号，要求生西方净土啊，要发愿求生。那么这个时候啊，张善和呀就和这个僧人一道称念阿弥陀佛圣号，念呢念呢念呢，他就喊起来了，他说要佛来接我啊。这个张善和呀就往生了。虽然他一生造了很多的恶业，但是临命终时啊遇到高僧的得救度啊，他发心呐、啊，持诵佛号啊，称念如来的名号啊，万德洪名，那么就可以呀、啊，待业往生。那么有的人呢，听到这件事情啊，可能有的人会投机取巧。那么既然临命终时念念佛号可以往生了，我们平时不要修行了啊，我们等临命终时啊，请一位僧人来帮我们念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了。这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啊。那么张善和呀，他虽然说是一生造了很多杀业，临命终时称念弥陀圣号往生，这个不是他呀就是这一点点的善因，可能他无量劫来呀有一些善因呐、啊，啊解过一些善因，做过一些善缘，那么他呢能在临命终时请到高僧啊来指点他啊，来教化他称念这个弥陀圣号。那么我们大家恐怕就没有这个福德因缘，临命终时能请到一位高僧啊啊，为我们称念圣号，为我们指点迷津啊。因为人呐、啊、到临命终时的时候就把握不住自己啊，在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啊堕落。有的人呢、啊、很有钱，死了的时候啊临命终时他放不下啊，我还有多少多少财产呢、啊、这个怎么办呢，或者是呢亲属啊放不下，哎呦我的儿子怎么办呢，我家里的人怎么如何如何呀，所以他临命终时啊他不一定呢就是说想到一心求生净土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啊，所以这个很多的因缘呢 啊所以你可不能等到你说我也临命终时请一位僧人来给我称念圣号，大家要平时啊要 杀下心来要苦用功啊。那么这样式的呢，才能自己呀、念到功成纯熟，自己的一心纯熟了，那么自己临命终时就有把握了啊，那么就不会被外境啊所干扰，被自己的一些作业的因缘呐、因为你到临命终时啊，好多业障都要现前呐、都要来索命啊，无量劫来的恶因恶缘呐、这时候都要现前。那么你在这个时候能把握住一心啊，称念如来圣号，那么一心求生净土啊，这也是很难，要在平时的功夫啊，在平时的功夫。那么这是净土经里头啊，净土教的这个待业往生的事情啊，待业往生。那么我们大家呀，现在在这个非常繁忙的社会，大家呀都很繁忙，在这种时候呢，大家呢这个念佛法门呢、非常适合我们的行持，非常适用啊。那么大家无论在工作的时候啊，休息的时候啊，还是在走路的时候啊，如果走路不大重要啊，不是横过马路啊，横过马路的时候你可要专注两边的看看啊，可不要这个时候啊还在念佛啊。那么平时呢，这个很容易，很容易啊，这个法门很适合。那么过去啊，有一个王打铁呀、一个打铁匠啊，这个王打铁这个铁匠啊，他也很苦啊，晋朝时候，那么他也很苦，他每天呢、打铁呀、做工啊，他也感觉得呀自己呀、是过去呀、也没有修什么善法，今生啊有这个果报啊，那么很想修行，但是又苦于无门，苦于生计，自己修行也找不到方法，那么也没有这个生活来源呢，一定要做这个工作，要苦于生计，所以呀、他也很苦恼。那么有一天呢，一位僧人呢、从他门前经过，他马上啊就请这位僧人呢、请他进来奉他茶，请他来喝茶呀，来供养法师。那么就请他开示啊，说我呀家里很贫穷，没有要做工啊，每天要打铁，那么我也不能到寺院里去啊，去拜佛呀，去跟法师学什么修行的方法呀。那么就请这个僧人呢给他开示一个适合他，既不影响他的家里的生活呀，又能保证吃饭的问题呀，那么还能修行，还能得到解脱，请求师父开示这么一个法门。那么当时这位法师呢就给他开示这个念佛法门，就教他念佛，他说让他求生西方极乐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呀、多少的多少苦啊，众生都在五浊恶世当中啊，开示这个念佛法门，就教他这个，因为这个打铁的时候啊，这个炉子要给他拉这个风箱啊，让他这个火呀着得旺一点好打铁。那么就教他说，拉进去时候念一声佛号，拉出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教他呀这种方法来修行。打铁的时候呢，一锤下去一声佛号，一锤下去一声佛号，那么教他这个教他这个方法啊。那么这个张善和呀，他也很听师父的话，按照他这个方法实际去做啊。打铁的时候啊就在念佛，那么呢由于他一心专注念佛呀，他也不觉得说这火炉子很热呀，很烤啊，这个是很苦啊，他能得到这个快乐，一边打铁呀一边念佛，最后啊他功德成就了啊。那么他有一天呢也预知时至，自己啊要往生了啊，剃头啊洗澡啊种种的善法去做，那么做好以后啊就对他的妻子讲说我要回家了。那么他妻子也很奇怪，你现在不是在家里吗，你还回哪一个家啊。那么他上了炉子以后啊，拿起了通红的铁啊，一锤子打下，他就说了个偈颂，说叮叮当当啊九炼成钢，这个铁呀、都要经过千锤百炼呢、经过这个炼呢、锤打呀，它 他才能练成钢啊。那么这个修行啊，也是日久功深啊，大家平时啊要去实际去做，叮叮当当久练成钢啊。那么说我这个溯源已尽呐、啊，我要往西，我往西方了啊。那么我回家了，那么他就立化了，站在那个打铁的炉子上啊，就往生西方净土了啊。那么打铁匠啊，他每天很繁忙了，从早打到晚啊，他呢都能来行持这个念佛法门呢、啊，得到这个解脱，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我们大家各位在座的各位呢，恐怕要比打铁匠啊要舒服的多了，要好过的多了。那么我们大家呢，修行念佛法门呢，更能够得到成就，更能够得到成就啊！每个人都可以往生，只要你按照这个做，极乐世界保你一定能去啊！只要你实际去做啊，佛法呀是一个实修实证的法门啊！你只要是脚踏实地，实真正心去做，那么你一定能成功啊！一定能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历代的先贤呐、先圣啊，历代祖师啊，虽然他都是在弘扬教宗啊，弘扬宗门呐、啊，但是呢，最后人啊，他都是啊，心归净土啊，心归净土。学斗寺啊，有一位大禅师，叫做永明延寿。永明延寿啊，是宗门呐、啊、很有名的积蓄呀、啊，很有道德。他写过呢一部书啊，叫《宗镜录》啊，这是宗门之宝镜啊。这部书啊，它叫《宗镜录》，禅宗的宗，镜子的镜啊，这个语录的录。他这个部书呢是在学斗寺完成的啊。